全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精神血脉，重温红色记忆，弘扬红色精神。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迎接党的二十大特别策划，红色足迹。
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调研。乌蒙深处，乌江岸边，习近平总书记陷入了沉思。他说，从这里的悬崖峭壁，就可以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一个难字，折射出我们党百年征程何其艰辛曲折，也蕴含着新时代共产党人铭记历史、继续前进的奋斗意志。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的状况下，发起了英勇果敢的攻击，强渡乌江，一举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中央红军是怎样转战乌江的？红军突破乌江前又面临着怎样的境况？渡江作战当中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强渡乌江，长征伟大转折的开始。1934年11月底到12月初的湘江血战，以红军的惨胜告终。8万多红军官兵锐减成3万多人，而殿后的红八军团更是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军团6师、18团和红五军团34师全军覆没。其余各部编制在湘江之战以后，都只剩下不足半数了。红军大量的缩编。而湘江血战对中央红军造成的打击是巨大的，博古一改往日神情，变得灰暗沮丧，一筹莫展，李德也显得垂头丧气，失去往日威风。最高三人团当中，只有周恩来坚持主持工作。既然老的思路走不通，红军只能求变。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以后，根据预定计划要北出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这时部队感到异常的疲惫，急需休整。蒋介石这边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的企图落空以后，马上就启动了第二计划，也就是所谓的湘西剿匪计划大纲。这个计划是在湘江战役以前就做好的。蒋介石一面令湖南的何健、广西的李宗仁、四川的刘湘派兵支援贵州，另外他命令嫡系的薛岳、吴奇伟带着4个师经由芷江等地进入贵州，周浑元则率领所部从黔阳向贵州天柱前进。为此湘军何健在湘西南一带大肆的动员，广征民工，构筑碉堡封锁线，要阻止中央红军跟红二六军团会合。当红军渡过湘江，在西沿地域集结时，何健马上下令对所属部队进行重编，用一部分人专事追击，另外一部分对付在湘西活动的红二六军团。这时如果红军坚持北出湘西跟红二六军团会合，就刚好钻进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同时广西的李宗仁的桂军看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湘军的排兵布阵以后，李宗仁明显感觉到湘军意在自保，而蒋介石意在谋取贵州。当时 广西、广东、贵州在鸦片烟的种植和运销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那么如果贵州落入蒋介石的手里，不仅是广西失去了主要财源，而且在军事上对广西是一个直接的威胁。于是两广军阀经过密商，联合向蒋介石发出了主动请缨入黔追击红军的电报，提出要由两省抽调劲旅，组编追剿部队进入贵州去追剿红军。这边狡猾的蒋介石啊，很快也识破了两广军阀的真实意图，让自己的嫡系薛岳兼程入黔，让两广军阀无可奈何。我们再来看看贵州军阀王家烈。蒋介石委任王家烈担任25军的军长兼贵州省主席，要求他在贵州东部堵截红军。虽然王家烈纸面上的兵力是有5个师，一共33个团，但实际掌控的部队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其中25军副军长侯之丹掌握8个团，并且兼任军教导师师长，他的地盘在黔北川南，因此又挂了一个川南边防军司令的头衔。另外蒋在珍有4个团，割据黔东沿河正安，尤国才以6个团据守黔西南。这些个黔军头目虽然名义上拥戴王家烈为军长，但根本不听他的命令，尤其是尤国才曾经与王家烈混战过多时。蒋介石对王家烈和整个黔军的底细非常了解，因此他要求王家烈守卫要冲，意图让王家烈的嫡系2个师分散开，在关键时刻再以自己的嫡系精锐进入贵州，彻底鲸吞黔军地盘。对于蒋介石的这条毒计，王家烈、侯之丹和尤国才心知肚明，但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三人决定暂时搁置前嫌，联手保住贵州。在黔军的计划当中，乌江以南的防区由尤国才负责，王家烈委任尤国才担任东路左翼总指挥，率领所部布防于瓮安、福泉一线。乌江以北防区包括江防防线由侯之丹负责，王家烈委任他担任所谓的贵州剿匪后备总指挥，同时又派出薄徽章带2个师负责东路的右翼，驻兵开阳到贵州一线，担任战略预备队。在中央红军要北出湘西跟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紧要关头，毛泽东看到了北出湘西的危险，同时察觉到了敌军内部争夺贵州给红军带来的机遇。毛泽东主张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薄弱的贵州前进。对此，中央领导人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都表示赞同，但是遭到李德的反对。12月12号，中央几位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会议，李德仍然坚持按照原定的路线北出湘西，而毛泽东则坚决反对，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彼时就需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时博古虽然也同意毛泽东西入贵州的主张，但是他在战略上仍然主张到贵州以后再折入黔东，去同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12月15号，中央红军突破了黔军防线，攻占了黎平。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从老山界开始争论，通道会议又悬而未决的红军进军路线问题。这次会议从白天持续到了深夜，争论非常激烈。后来根据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通过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12月31号，中共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的一个小乡镇后场，中革军委在这里形成决议，准备趁着敌军没有完成合围以前，抢渡乌江，挺进黔北，实现黎平会议上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根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部署，中央红军分3路向乌江进发了。右路红一军团在回龙场，左路红三军团在茶山关，中路军委纵队在江界河等地强渡乌江。乌江又叫黔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江， 由西南至东北斜贯全省。它的流域地势是西南高东北低，垂直变化明显，两岸悬崖峭壁高耸入云，江面上波涛汹涌，以流急滩夺古峡而闻名，号称天险，形成了贵州的南北天然屏障。王家烈部当时在乌江的各个渡口都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沿江的民房船只也都被损毁了。这时红军再次面临了湘江战役之前的态势。自从湖南通道线转兵以后，红军调转兵锋进入贵州，以百战精锐横扫毫无战斗力和战斗意志的贵州的双枪兵。所谓双枪兵，是因为当时前军啊，几乎是人手一支步枪，另外一只手是一支大烟枪。这时乌江一线的敌军尚在调动，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防线。但是红军这边连续作战，部队损耗比较大，武器弹药不足，急需休整。这时红军如果不能快速突破乌江，很可能再次遭遇湘江战役那样的惨重损失。1935年1月1号，右路纵队红一军团的两支先头部队来到乌江的边上，一路是红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德志带领下到达余庆县回龙场渡口，另一路是抵达江界河渡口的红二师四团。这两路精兵都是红军当中最能打的部队。一团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当中建立起来的部队，而四团前身是大名鼎鼎的叶挺独立团。此前他们曾在湘江战役当中以一团之力阻击敌人的15个团，掩护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这时在江界河渡口执行渡江任务的是红一军团红二师。红二师师长陈光将抢渡任务交给了四团。四团团长耿彪特意与政委杨成武赴江边化妆侦查。他们发现四团前面有2个渡口。老渡口在下游，河面宽度是120米，水流比较缓。往上游走3000米是新渡口，河面宽度变成80米。老渡口北岸敌人设防严密，而新渡口水流虽然湍急，却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大路，而且敌人防备松懈。经过了一番侦查，红军决定佯攻老渡口，主攻地点放在新渡口。尽管红军有百战精兵，但是想征服乌江还是得有渡江工具。因为敌人判断红军会经由江界老渡口突破乌江，所以预先把周围老百姓的船只都控制了起来。红军通过发动群众，以河畔竹林当中随处可见的竹子作为材料，制作了竹筏。为了增加抗沉性，竹筏全部采用双层结构。乌江战役是以佯攻开始的。1月2号上午，在度过了一个紧张备战的元旦以后，四团发起了对江界老渡口的攻击。虽然说是佯攻，但是参战部队没有放松，不但把机枪和迫击炮集中到渡口，而且挑选了多组善于游泳的突击队员。当然，敌人在老渡口的防御确实相当坚固，红军第一组8名战士搭乘的竹筏在江中倾覆，后续竹筏又被敌人集中火力打翻，这次佯攻没有成功。但是在作战中，红军发现河水流速过快，应该在预定登陆点上游去放下竹筏。这个经验对后来的渡江意义很大。当天夜里，四团一营在新渡口放下了3只双层竹筏。根据参战的老红军后来回忆说，最初放出了2只载满突击排战士的竹筏，一瞬间就被湍急汹涌的江水吞噬，不知去向了。危急时刻，善于驾船的3连连长毛振华向耿彪毛遂自荐，带领4名战士成功渡江。毛振华等5人成功抵达乌江北岸以后，发现在登陆地点不远处有一个便于隐蔽的小洞穴，因为当时附近的敌人很多，他们迅速隐蔽起来。在渡江之前，耿彪与毛振华约定用火光作为信号，但是南岸的红军始终没有发现北岸的火光，以为毛振华等人已经牺牲了。最终耿彪决定在第二天白天进行强渡。第二天一早，四团一面在老渡口组织佯攻吸引敌人主力，另外一面派出18名勇士在新渡口分成3只竹筏进行强渡。 新渡口北岸的敌人发现了红军行动，开始用机枪压制红军。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头天夜里渡江成功的毛振华带着四名战士迂回到敌人侧后，他们就像神兵天将一样杀进敌人阵地。强渡的18名勇士也迅速登岸，两支小队合兵一处，迅速扩大登陆场，控制制高点，反击敌人反扑。四团立即组织后续部队过江，原先做掩护的二营集结到江边，焦急等待着过江的竹筏返回。就在红军登陆成功的同时，敌军的一个营也沿着小路向新渡口发起反扑。在关键时刻，四团一营营长罗有宝组织部队抢占高地阻击敌军。南岸的红军炮兵连连长赵章成3发炮弹准确地砸进敌营，一举击毙了敌军营长，也成功挫败了敌人反扑。到这时，红军已经利用竹筏运送了一批部队过江了，但是跟敌人相比，过江的红军数量仍然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决定渡江战斗胜负的关键是红军的工兵能否在登陆场被敌人突破前完成架桥工作。因为新渡口的水流流速过快，红军又没有大型木船，当地百姓都认为架桥不可能成功的。在关键时刻，工兵连的副连长黄朝天想起了从小学会的手艺，提出赶紧制作大型的竹筐，在其中插入竹棍作为锚爪，再装满石头，用粗绳子把几个这样的竹筐捆好，就成了重达数千斤的超级石锚。有了这种稳固的石锚以后，工兵又使用多层竹筏作为桥墩，就这样浮桥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一点一点向北岸延伸。侯志丹的双枪兵认为红军一定是有神灵相助，作战意志彻底丧失了，最终战斗以红军取胜告终。我们再来看看红一军团红一师一团这边的情况。到达渡口以后，杨德志到附近的村庄调查，村里的老百姓说，别说是船了，就连木桨甚至像样的木板都被敌军抢走了。到了傍晚，7名红军战士在当地船工安清河带领下，不顾浪急滩险和江水刺骨，从江中潜到对岸，打捞沉船，并且把他们全部拖回南岸。接着红军用竹子破船板扎成竹排，准备渡江。2号下午，他们以8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了突击队，但没有成功，8名勇士被巨浪吞没了。当天晚上，部队又组织了36名战士组成突击队。一营长孙继先激动地说，同志们，一定要渡过去，就是一个人也要渡过去，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了。战士们一个个大声地回答道，营长放心吧，我们一定能过去。这次偷渡成功了，他们顺流而下，登上对岸隐蔽起来。3号中午，红军先是用密集的炮火压住对岸敌军的火力点，接着满载着红军战士的10支竹筏直冲江中。这时隐蔽在对岸的突击队也一起冲向敌人的滩头阵地，一时间敌军被打得抬不起头，红军迅速登上对岸，突破了敌人防线，敌军落荒而逃。红一师在用木船竹筏来回渡江的同时，又在两个渡口架设浮桥。就这样，到1月4日，红一军团主力以及红九军团从这里渡江完毕。历时3天，红军的30000多人马全部渡过乌江，也突破了敌人设置的200多里的乌江防线。渡江战役，红军主力部队以较少的伤亡，一共击溃前军的6个团，歼灭和俘虏敌人500多名，还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取得了突破乌江的重大胜利。渡过乌江以后，中革军委立即致电各军团，指示迅速攻占遵义。红军占领遵义以后，得到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举行也创造了良好条件。强渡乌江的成功，无疑是红军对长征以来历次渡河作战经验总结的结果。湘江战役中，因为行动缓慢导致惨重损失的教训犹在眼前。 所以在强渡乌江过程中，红军的动作很快，面对已经沿江布防的敌人，采取声东击西等手段，成功突破了敌人的虚弱防线。在突破乌江以后，红军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在敌人面前强渡江河的战法。这一套战术后来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战役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从乌江开始，大江大河不再是敌人阻截红军的天险，反而成为红军甩开追兵的好帮手。距离瓮安县城45公里的乌江江界河渡口是通往遵义的主要渡口。如今，这里已经开辟为红军强渡乌江的遗址，在1982年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被列入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如果您想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档案揭秘。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精神血脉，重温红色记忆，弘扬红色精神。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迎接党的20大特别策划，红色组。